感谢诗班美好的献诗，也荣耀归于啊，爱我们的神。好，那么上个主日分享了约拿书第三章，那么约拿书一共只有四章，所以今天应该是很自然的要分享这最后一章，算是个总结啊。那讲题是合理吗啊？那么刚刚我们也读了经文啊，那么这个讲题应该让我们会注意到，那第四章十一节经文里面呢出现了三次合乎理这个词啊，合乎理这个词，两次呢是神问约拿，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按照经文呢，约拿只有在第二次的时候被问的时候呢回答啊，神说我发怒以至于死啊都合乎理啊。用今天的话是怎么说呢啊？那么用今天的话是怎么说呢？神问约拿说，你发这么大脾气合理吗啊？好像不动啊，发了那么大脾气不动。然后呢约拿的回答是什么呢？我就是气死了也合理啊。其实啊，合理吗是约拿书最常引起的问题啊。这卷书啊只有四章四十八节经文，记载的却是离奇或者是不合常理的事件。有人认为啊，这是近代科学发展呢使得人呢、太强调理性的结果啊，从前的人相信神迹，自然就能够接受呢约拿书的记载，这种话有没有道理啊？其实啊，古人呢一样有头脑有理性啊，也对自然的规律有相当的认识。今天我们的优势是拥有从前人累积下来的知识和普遍受教育学习的机会，但并不代表近代人一定比从前人更有智慧和思想啊。圣奥古斯丁呢是主后第四世纪的早期基督教的神学家和教父啊，他在主后409年曾经写下关于约拿书这样子的一个评论啊。好啊，他说什么呢？约拿呢就好像一个让飞机图嘲笑的靶子，他曾经被大鱼吞到肚子里三天，还有那个蓖麻一下子长高啊超过了他的头啊。然后呢他这句话说什么啊？我总是看着非基督徒带着嘲笑和蔑视谈论这些记载啊，嘲笑约拿书啊不是从近代才有的啊，这很早就有了啊。那么一个人呢会问合理吗，主要是因为他所看到和所听到的呢和他所熟悉的观念啊还有经验呢差距太大，大到让他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呢当他比较深入的了解事情的背景和细节呢啊也许呢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啊。譬如说一家大公司的老板很有地位，从员工到访客呢对他都很尊敬。有一天一个年轻人呢一句话都不说就直接闯进老板的办公室，老员工呢都不动声色，看到一位新来的员工很惊讶，就小声的对他说呢他是老板的独生儿子啊。那那个新来的员工呢也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啊。约拿书第四章记载啊，会使我们呢对啊问这个合理吗可能比前面三章都多，所以啊我们要啊有圣灵的引导啊，让我们能够深入了解神的启示，特别是呢对我们在生活中的意义。所以现在呢让我们来思想啊第四章的经文，我们先看第一节啊。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那么不悦呢原文就是恶意顽劣的意思啊，就是指他里面难过啊而产生了来意不善的一种状态啊。那如果我们以今天的话怎么说呢？ 啊，但发怒啊的原意是什么？愤怒啊，烧，描述他的怒气如同冒火。所以呢，前面呢是在讲他里面的现象。那么其实呢，就今天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他很不高兴，对吧？他不高兴，所以呢，里面就想要作怪，开始要找茬了哈，对。那么发怒呢，就是如同冒火了。我们在外面的表现呢，通常是反映里面的状态啊。那么神不仅是可以看到我们外在的问题呢，也知道我们里面的状态。所以他的包容呢，常常是要让人看到自己里面的问题。那么神留给我们约拿书的一个目的是什么？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能够谦卑觉醒啊。那么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呢，是记载了约拿的这个一个祷告啊。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二节啊。好，我们请再把这个读一下来，就祷告说，请说，祷告耶和华说，来。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啊！表面上看来呢，第一节是整卷约拿书记载约拿第二次的祷告，那么第一次呢是在第二章啦，就是他在大鱼肚子里祷告。但是如果你注意到这个四章二节的祷告呢，他是怎么先回述了他在第一次被神差派去尼尼微啊的时候对神说了什么话，然后呢再指出他自己有理，所做的呢是对的。那么你看啊，耶和华的原文是什么？哦，主啊，哎，这个祷告听起来相当属灵哈。哎，如果我们今天来了一位基督徒啊，一位新的基督徒啊，那么呢，我们不认识他，但是我们请他做个祷告，他一开口就是哦，主啊，你马上就会觉得说，嗯，一个老练的基督徒啊，好，对，那么。好，那么然后呢啊，他就说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这样说吗？就是在提醒神啊，他第一次被神差派去尼尼微的时候呢，有做过回应的祷告啊，而那一次的祷告呢就更属灵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引用了圣经的话啊，用神的话向神说话，应该是怎么既属灵又有说服力的祷告，对吧？我的经验，我在祷告会分组的时候就有个经验啊。那如果有人一开口就用我们所熟悉的圣经的话的话呢，啊，同组的人会不由自主的说阿门啊。那么再来看呢，就是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这句话就是来自于什么？出埃及记的34章6节，也被记载在诗篇的103篇的8节。然后呢，约拿就加上了出埃及记32章14节有这么一句话说：“于是耶和华不后悔，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的百姓，来向神证明啊，他早就知道神会后悔的，不请赴尼尼微城。”约拿啊，祷告呢，寻求神旨意的结果不是顺服，而是逃避啊，而且是逃避有理啊。那么约拿显然在祷做了回应神第一次差派的祷告之后呢，没有等候任何的印证就逃跑了啊。那么结果就吃了很多的苦头，回到了原点。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呢，寻求神的旨意啊，只凭个人的祷告会有盲点啊，会有盲点，所以需要等候神和人来的印证啊。那么这个祷告用词很属灵啊，然而祷告的动机和目的呢，既不是称颂神，也不是感恩啊，而是在向神申诉啊，强调他逃避神的差遣呢的任务是有道理的，是对的。也就是说，神啊，让他受了那些折腾呢，是不合理的，不对的。 他的祷告其实是在为自己争辩的一个控诉啊，也是在质问神说合理吗？我们应该都听过，祷告就是向神说话这句话，对吧？祷告就是向神说话啊，人家问说祷告是什么？很简单，就是向神说话。但是应该不像是这样子向神说话吧？然而经文的原文呢，不用争辩，也不用控诉，就是用了祷告这个字啊，说约拿就祷告耶和华说。所以约拿里面的状态，使得他向神说话呢，如此向神说话是不难理解。但是这似乎不符合传统的祷告观念，像这样子对神说话也能算是祷告吗？好，然后呢，第三节就是呢，约拿呢祷告呢求死啊。你看这里面有讲他是要求神取他的性命啊。约拿很可能是在效法他的前辈，就是以利亚向神祷告求死啊。我们来读一下列王记上19:3-4，我们来请以利亚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是吧。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啊。那么在约拿这个事件将近100年前呢，先知以利亚按照神的吩咐执行任务呢，带领以色列人除掉了巴利的众先知，他因此被追杀，然后呢是又饿又累，于是就祷告，向神祷告了求死啊。然后呢就有天使显现呢，给他饮食，同时还有指示。如果约拿呢真的是在模仿以利亚的话呢，那就有点像什么呢，叫做东施效颦哈。因为呢他完全没有在任何的危险之中，而且呢根据第二章的记载，他在真正呢生命有危险的时候呢，却是怎么迫切的祷告求神搭救啊。所以呢他向神求死呢，其实是在说赌气的话，要表达他的冤屈啊。他的意思啊，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是就是他不是这个样子啊。你是神呢，比我大太多了啊，对错呢都是你说了算，明明我是对的，你也成了错的啊。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你如果是人的话，我惹不起你，总躲得起你吧，偏偏你是神，我惹不起你也躲不起你，那就让我死吧啊。然后呢第四节是神回应约拿的祷告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没有说神是如何问约拿的，是借着声音、文字还是意念，但是很清楚的是什么呢，神是立即回应了约拿的祷告。这是不是代表这样不合理传统观念的祷告居然还挺有效果的呢？我们祷告最希望的不就是能有神的回应吗？你祷告了半天没有任何回应，你会不会觉得你的祷告没有效果？我们好像就是希望能有神的回应，而且是什么，越快越清楚越好嘛。那约拿这样的祷告到底有什么可取之处啊？我们至少可以说什么，他很坦诚，没有拐弯抹角直截了当的为自己申诉神的回应呢是温和冷静，完全看不出来有怒气。神对约拿这么有耐性合理吗？比较旧约圣经其他类似的记载约拿的确享受了非常特殊的待遇你看创世纪18章记载，亚伯拉罕向神说话是为了索多玛俄摩拉求情，对吧？他说话可是什么小心翼翼，生怕呢惹神发火嘛。然后呢出埃及记的4:14讲，摩西是一再的推辞神指派他的给他的任务呢，结果后来神发火了他就乖乖顺服下来了那么 神对约拿的表现却是什么？冷静温和，完全没有看到啊，他是在忍耐克制自己不发火的那个迹象。那么神就是什么？很有耐性啊，一步步引导约拿看到神的心意，而且约拿本身呢也是神心意的受益者啊，神要让他看到这件事情。然后呢，第五节说约拿没有回答神的问题，倒是做了一件事情，我们请来读一下，看他做了什么事。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啊！约拿啊，想看看啊，神会不会因为他的祷告呢，再次后悔啊？降灾请赴尼尼微啊！那么神并没有因为他而后悔。那么现在让我们思想一下关于神后悔的问题啊，说后悔的问题，神会后悔还是不会后悔？神后悔不就是代表他不是全知全能的神吗？哎，因为我们的观念神是全知全能嘛，那神是不会搞错的，那他怎么会后悔呢？如果他后悔的话，不是就代表他不是全知全能的吗？那么神是信实的，应该说话算数啊，说话要算话，那么他后悔了，不就代表他不信实吗？啊，好，哎，那么在诗篇呢106篇45节，还有很多其他地方都有讲到，神是什么？按他丰盛的慈爱呢，慈爱啊，后悔啊。那么后悔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得安慰，改变心意。所以当人的表现让神觉得安慰啊。那他会改变心意，免去人原来当得的惩罚啊。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利米书18章8节，请。我所说的啊，若是好，其实啊，如果我们希望啊对方啊说话算数啊，说话算话啊，其实是指什么？对我们有好处的事情啊。如果是有坏处的话呢，我们还希望对方还能够真的是说话不算数。比如说我们现在呢要报税了，对吧？哎，我们都知道如果晚的话呢会有什么？会有 penalty， 对吧？那假如说你这次报税呢你疏忽了晚了啊，你知道会有 penalty， 但是突然之间呢有一些惩有罚金啊，然后呢 IRS 竟然给你一封信说啊，我们呢在处理这些事情上面有问题，所以我们分不太出来啊，这个报税晚的到底是啊你的问题还是我们问题呢，所以呢我们呢就一律免了，这次完全没有任何的 penalty。 我想你都不会打电话去跟 IRS 讲说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啊，说话要算话，你说过有 penalty 就应该有 penalty 嘛，对吧？是吧？但是呢，如果 IRS 啊，现在说，如果呢你提早报税的话呢，有奖励，对。可是你提早报税了没奖励，你肯定要打电话去问说，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既然奖励有奖励，就应该给奖励嘛，对吧？所以呢，我们会问，会讲说，所谓的说话算不算话呢，主要是看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啊。那么然后呢我们看第6节到第9节哈啊，好，然后这里讲到啊会发现什么呢啊，有几个字我们注意，就是说同一个字出现了3次，安排安排安排啊。那么第6跟第7第8都有安排这个字啊。好，那么这里呢我们来把它都列在一起看啊。那么第6节说神安排一个那个蓖麻一下子长得很高啊，然后第7节讲说神安排虫子咬那个蓖麻，那这里个咬的原文是击打啊，杀害的意思。然后第8节说神安排热风让约拿发昏啊，然后第17节是加上前面的第1章的17节说鱼安排大鱼啊，对，神安排了大鱼吞了约拿，也是用这个字。所以这4个安排的原意都是什么？指派啊，都是指派。好，那么也就是说，神指派了大鱼、蓖麻、虫子和热风做了一些事情。如果 不承认这些是神迹呢，你怎么解释呢，都会很困难牵强啊。正好就在那个时候嘛啊，有听过一个英文字叫什么，其实不是英文字了，说叫做 Shuako 啊，就是什么地中海的热风嘛，对吧啊，那个时候正好就要刮热风什么之类，那其实你怎么解释都牵强啊。圣经所启示的神呢，本来就是超越一切的神，相信神是创造一切的主宰，这几个神迹呢也就不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不合理。否定神迹呢，其实就是否定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因为救赎人类的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大神迹啊，道成肉身，童贞女生啊，从童贞女所生，死后第三天复活，每个都是神迹啊。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基督教的根基呢根本就没有了啊。所以呢，神既然创造了万物和自然的规律呢，那当然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呢完全掌控他们去完成一些事情啊，这不是问题啊。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神安排了这些只为了一个目的啊，就是要引导约拿明白神的心意。其实神不需要那么麻烦，对吧，他完全可以掌控约拿去执行任何的任务，但是圣经没有说神直接安排约拿明白，也没有说神直接安排尼尼微人觉醒悔改。因为什么，思想被完全掌控的人如何能明白，如何能觉醒。所以人虽然也是神所造的，但不会被神掌控操纵啊。那么人在神的眼中有特殊的地位和关系，因为人有神的灵可以和神沟通，所以神不掌控人，而用的是各种人能理解的方法呢，让人明白神的心意啊。好，那么九到十一节呢，是神借着毕马对约拿的价值来引导他明白人对神的价值。那么然后呢，约拿书呢就在此结束，没有说约拿的反应啊，没有说约拿反应，我们只能从主耶稣对约拿的重视猜想呢，他应该有所觉醒。而在四福音书中间呢，以主耶稣呢提到呢的三位大小先知约拿的名字被耶稣提到过四次，以赛亚只有两次啊，但以理一次。我这里讲到的所谓的大小先知，就是说大小先知书啊，那些先知的名字。当然主耶稣有提过摩西啊，但是那不算。也有提过以利亚啊，那也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大小先知书里面那些先知的名字呢，主耶稣只提到过三个，一个最多的就是约拿，再来就是以利亚，不就是那个以赛亚，再来的话呢，只有一次的就是但以理啊。好，那么先知约拿的确有许多奇特之处啊。例如说他如何能够和神那样说话，主耶稣为什么对他特别重视，那么因为如此被主耶稣重视的先知，为什么几乎没有关于他正常为神工作的记载，因为在约拿书里这个记载好像不太正常吧。那么他一个先知正常为神工作的那个记载呢，在约拿在整卷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在利王记里面呢，他有预言过，就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呢会收复一些失土啊，除此之外呢就没有啊，那是在讲北国以色列啊的耶罗波安二世啊，那么收复了一些领土。而且呢，神不仅让约拿书啊被纳入圣经正典能够流传下来，而且怎么样呢，约拿书是犹太人每年赎罪日的下午，就是赎罪日的下午呢必须要宣读的书卷啊， 这个书卷就是在 Yom Kippur， 就是那个犹太人的赎罪日的下午必须要宣读的。那么呢，神要借着约拿书给我们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对我们是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约拿书的启示的重点是关系，关系，每个人都和神有特殊的关系，所以无论是和神有约的犹太人呢，还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呢，神都珍惜啊，也设法让他们觉醒到拯啊，得到拯救。那么在约拿书卷，在旧约的书卷中间呢，约拿书呢是最明显表现出神对人的耐性啊，如同什么慈爱的父亲啊对待悖逆的孩子，因为那个就是人和神的关系啊。所以呢，神接受尼尼微人的悔改不降灾没有什么不合理啊。那么神对约拿的耐性也是合理的啊。中国人很讲究关系啊，我们大概都听过一句话啊，在中国是什么？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嘛，没有关系就有关系啊。对，你在办中国办事就是这样，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那么我读约拿书，先是很自然的问了很多次啊，这很多次，这合理吗？然后发现呢，只要和神有关系，不合理也合理啊。我们碰上自己喜欢的事啊，很少问合理吗？啊，很少问合理吗？若是遇到不喜欢的事呢，会自然的问合理吗？啊，所以呢。啊，即使是有，所以有些人呢，他会注意到，就是说，好事的时候呢，自己会问合理嘛？那么碰到不好的事情呢，也没有道理去问说合理嘛？啊，那么大家也许听过一个叫做 Arthur Ashe 这个人哈，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网球的一个选手啊。那么美国的一个网球的一个明星啊，那么他曾经得过所有四个公开赛，叫做 Grand Slam 啊，四个啊，就是叫做美国US Open 美国的公开赛，还有什么法国的公开赛 French Open， 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公开赛，再加上就是 Wimbledon 啊，那么他 Wimbledon 他最后得到一个是1975年的。那他当然还有赢过很多的比赛啊，所以呢，他可以算是一个叫做传奇，他可以算是一个网球界的传奇。但是呢，他在退休之后呢，1983年的时候呢，心脏的问题，动第二次手术的时候呢，受到了那个不洁净血液的感染，因为在那个时候对血液的控制呢，还没有那么了解问题，所以呢，他被感染了 AIDS 啊。感染了艾滋病，然后后来他当然是去世了。但是当他在的那个被感染的情况相当严重的时候呢，啊，他有一些球迷呢，啊，对他觉得很抱不平，就有人写信问他说，为什么神啊会选择让你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病？那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我开始在打网球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当时全世界有5000万个孩子在打网球啊，开始接触网球，然后呢，后来有500个孩子开始学网球，真正学网球了，然后呢，有50万个人啊，这些孩子们长大以后呢，啊，包括他在内，有50万个人呢开始学这个职业网球。有5万个人呢开始参加巡回比赛，5000个人能够有机会，至少有一次的机会参加4个公开赛的中间的一个，就是 Grand Slam 中间的一个，然后呢50个人到最后有机会去打到 Wimbledon 啊，当然只有4个能够在那一年能够打到啊，就是那个四强，然后呢决赛当然只有2个人， 然后最后奖杯是落在我的手中。我当时并没有问神说，你为什么选择把奖杯摆在我的手中？而今天我凭什么去问神说，你为什么把这个病摆在我的身上？那么神有些时候会给我们一些不合理的安排，包括在生活中经历一些辛苦困难，但是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和激励的事情啊。我们不要轻易的拒绝啊，逃避啊神的安排啊，因为啊表面不合理的安排背后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祝福啊。那么2003年春节，我是经过曾长老，大家还记得曾长老哈、的安排呢，第一次去中国宣教啊，因为是头一次嘛啊，曾长老为我做的是很合理的安排，我只需要去参加一个大学团契在上海市郊的一个营会啊，就是因为春节嘛放假，所以有个营会，然后我只要在里面呢分享个几堂啊，大概两三堂，完了以后呢再去上海的某个家庭教会有点分享，那如此呢啊，就算是什么对于中国家庭教会还有学生的工作呢能够有一些接触跟了解啊，就算是这次的短宣呢是个试验性的就结束了。然而呢在中国宣教常常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啊，我是在除夕的晚上呢到了上海，那时候就发现了所有事情全变了啊。第二天初一啊，大年初一就跟着一位同工呢去安徽的农村啊，然后呢在那边是要唱独角戏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要带三个点啊啊各两天的学生营会，因为在春节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呢孩子们都回来，所以他们就办营会，在那周完三个点完了以后啊还要被带到苏北去啊，那边又有一个两天的营会，完了以后才回上海。我是在台湾那种亚热带的气候啊出生长大的，然后呢到了美国以后呢也只住过呢四季如春的南加州啊。我们现在看那个我们这个过去这个冬天看那个美国的北边的话，我们多少应该很高兴我们住在这里哈、啊。然后就这样子被丢在那个冰天雪地的安徽的农村呢、啊、那个时候是毫无经验了、啊、不知道怎么保护嗓子。那么人多的话呢就放声喊着讲，第一天声音就哑了，然后呢这个饮食呢不习惯，水土不服，那结果就是要上厕所。那个厕所是什么呢？寒风刺骨中间的露天厕所。第三天就感冒了，等到了苏北的时候呢已经在发烧了。我不记得那最后几天是怎么过来的，我都不太记得了啊。我只记得我回到洛杉矶机场的时候呢，新来接我的时候他说我认不出你了，你怎么不成人形啊？那么倒是记得那个后来到后来心里总是在问啊，合理吗？对吧，我从来没有到过农村，连一点思想准备就把我丢在这个地方啊，就安排我这么一个人讲，喉咙发炎嗓子哑了还得讲，合理吗？所以那个时候呢根本不觉得有什么负担还要再去啊。然而呢一年之后呢我又去了，而且呢还拉了友平一起去同工啊，不知不觉啊神就给我适合宣教的生活习惯。我记得我曾经讲过，很容易入睡，饮食适应，胃口好啊，就像圣经讲的，摆什么在桌上我就吃什么啊。那么上厕所可以速战速决，不会超过三分钟啊，这些都是当时想不到的福气啊。然后几次宣教呢让我和友平都清楚了呼召啊。我跟他去的第一天晚上就被安排两个人挤一个单人床啊，后来他们大概想说因为冬天被子盖太厚了啊，很可能会被挤下来，所以在旁边还加了一条板凳啊，稍微宽一点， 但是呢也真的是睡的时候就是像在搞玩特技一样的啊，随时都会滚下来啊。但是就是因为那些经历呢，让我们清楚了神的呼召，然后呢最后呢能够得到全职的侍服装备去全职服侍。那么现在我回想起来，我回来以后有一阵子我真的不愿意去想那个事情，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呢，神的圣灵的催逼呢，后来我大概明白了，我们有些时候呢说话，我们也许说话无心哈，但是神呢却都记得。因为在离开的时候呢，那一次在离开的时候，当时的同工送我走的时候就会说，我们真的很希望有啊这个文化的人来到我们这里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啊，他们从学校里回来，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所以呢希望能够有文化的弟兄们姐妹能够来到我们这里来帮助他们啊，坚定他们的信仰，能够鼓励他们。那你想中国人嘛，你不可能在那个时候跟他讲说，可以了啦，我这次够惨了啦，我不会再来了啦，不可能这么说嘛。所以我会说，好的好的，是会好好，对对，心里面其实不这么想，但是呢我这个话出去了呢，神没有忘记啊，对，所以第二年还是好的好的就去了啊，去了，然后跟友平一起去，然后我们也因此呢变成了全职的服侍。全职服侍之后啊，还能够有弟兄姐妹的信任和支持啊，也实在是当时想不到的福气。我从第二次跟友平开去开始呢，无论遇到什么状况都不再问合理吗，因为我学习到了一件事情啊，是父神指派给我的任务啊，不合理也合理了，因为我和他有特殊的关系啊。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借着耶拿书让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和你都有特殊的关系，就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你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丰盛的慈爱，真的是有怜悯有恩典啊。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真的是看到了你给我们许多的忍耐，但是我们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有期望，但愿我们都能够顺服你的带领，能够在你面前常常的谦卑思想你对我们的恩典，能够顺服你给我们的安排。我们深信这一切都是我们蒙福的管道，也是让周围的人蒙福的管道。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